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你真要跟我逃走吗？耶喜别只杀我，并不杀你啊。在你有需要时，我绝不丢下你。你正需要一个年轻人的照顾。
以利亚主仆二人连夜逃往南方，白天再继续走，日复一日，终于远离了耶喜别，到了犹大国的别示巴。以利亚灰心的想死，他心中想，
我真不想活了，我想死在这荒郊野地，谁也找不到我，也不知我遭遇了什么。
我主以利亚，你我够饿够累了，让我去找个地方买点食物。
别管我，只买你要吃的就好了，你也可以直接回家去。多谢你一直帮助我。
以利亚将仆人留在别示巴，自己却朝旷野走了一整天的路。他累极了，就坐在一棵树的树荫下。
耶和华，我真受够了，取走我的命吧，因我不比我的祖先强。
先知躺在树下，想一觉就睡死了，也不知昏睡了多久，忽然有天使来拍醒他。这天使被差派来给上帝这忠心仆人加添力量的。
以利亚，起来吃吧。
在我前面的是什么？有一瓶水，还有炭火烤的饼。我真渴，这饼真好吃，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饼。
又躺下睡了，许久，天使又叫醒他。
伊利亚，起来再吃一些，你当走的路很远。
靠着那食物加给他的力量，他走了40昼夜，才到达上帝的圣山何烈山，进了一个山洞过夜。上帝在那儿启示他说：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为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以利亚，出去站在山顶上，在我面前，因耶和华要经过这里。
于是上帝经过，招来烈风，使山崩石裂，但上帝不在风中。接着有地震，但上帝也不在地震中。
啊，山边着大火了，
上帝也不在那火中。最后，上帝用微小声音向先知说话，以利亚听出那是上帝的声音，就用外衣蒙脸，出去站在洞口，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坛，杀了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我的命。
以利亚，你不知道，我已经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跪拜，未曾亲吻过巴利神像的。
上帝并不是要他一直躲在洞里，仍有工作要以利亚去做。
以利亚，你从原路回去，从旷野到大马色，在那里高哈薛做亚兰王，去以色列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再去亚伯米和拉高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
立刻从何烈山回到以色列，当他走在旷野的路上，看见近2个月来雨水带来的绿景和农人们正在耕种，他感到很兴奋。
亚伯米和拉路途较近，我先去那儿高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我为做以色列的先知。这是沙法家吗？
啊，是的，先生请进。先生有何贵事啊？
我是来找你的儿子以利沙，他在吗？
啊，正好他在田间耕地啊。你不见那边田里有12对牛吗？赶着最后一对牛的就是我儿子以利沙。
多谢老先生，我去找他。再见了。
爸，爸，你在这里啊？
儿啊，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哦，有一个人在找你。
我知道，爸，他找到我了，他就是上帝的先知以利亚。
他找你做什么？
让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我正在专注地耕田，没有看见他走在后面，突然他把外衣搭在我肩上，就走过去了，我认出是以利亚。他不用说话，我就知道他是要我跟着他走，于是我丢下牛和器具追上了他。
他对你说什么？
他没说什么，是我对他说，请容我回家吻别父母，再来跟从你。他说，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
原来如此，我很高兴你能和先知以利亚在一起，他是自撒母耳以来最伟大的先知，我们当然希望你跟随他。
爸，我想临走前请亲朋邻居和仆人来吃一顿饭，为了表明我放弃农事，要用全部时间侍奉上帝，所以我打算宰了这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当柴火烧肉给大家吃。
我儿，这办法很好。朋友们，我们聚集在这里聚餐，是为了欢送我的儿子以利沙，他已经被先知以利亚拣选去随从他，做他的助手，在他离开农夫的生活替上帝工作的时候，愿上帝与他同在。
饭后，以利沙告别亲戚朋友，就跟随以利亚去过先知无定的生活了。他觉得服侍上帝的先知就是很卑微的工作， 也是莫大的光荣和福气。
就是只叫我倒水给伊利亚洗手，我也高兴。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3年监禁，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地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4:16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维吉，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急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急至今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急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取他行走权力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急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急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穷尼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急的故事，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要信靠主。在圣经腓立比书4:10开始这样的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您所相信的是什么？信靠自己吗？有时候靠自己是靠不住的。不相信有真神的人，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也会来转向于神。如果他不相信有神，那么为什么还会呼求神呢？可是我们基督徒不必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来相信神，我们现在已经相信他了。我们在圣灵里就好像过着一个小孩子谦卑的生活，天天的依靠神，信靠神，顺服他，什么天大的问题都能够凭着信心祷告来求神帮助。祷告，困难来了，危险来了，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天父上帝来祷告。听众朋友，如果神是不可靠的话，那么今天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来相信他。如果他是假的话，最初也许会有一些的人去上当，可是一发现是不可靠的，那么一传十，十传百，一定的信主的人就会少下去的。可是今天基督徒呢，在全世界有非常的多，有几亿的基督徒，而信主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多的增加起来。今天你能够找出哪一个人，或者曾经向人宣布说神是不可靠的，有人凭信心求告神被神丢在一边的？没有，没有，只有成千上万上亿的人向那些不信的人做见证，说我们所相信的神乃是信实可靠、慈爱、公义、满有怜悯的神。朋友，转向于他吧，信靠主耶稣，你的人生就有意义，就有把握了。
说到死亡，您会想到什么？是终点、结束、黑暗，还是恐惧？我最近感受到死亡可以是个祝福。死亡怎么会是个祝福呢？这要从我看到的一个笑容说起。不久前，我见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笑容，这笑容是在一个垂死的人脸上。他姓张，是国内出来的一位学生，28岁，在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学攻读数学博士。他从小品学兼优，是父母的骄傲，邻里的光荣。他有要好的女朋友，也有璀璨的前途。没想到一个叫做舌鳞癌的绝症以汹涌凌厉的攻势向他逼近，他过去所有累积的优势都不堪一击，无可奈何的必须要缴械投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了， 估计只剩下两三个月的生命。我跟我的先生去探望他，坐在他小小的公寓里，他神情疲惫，脖子上贴了一块大纱布，平静地对我们诉说他的不甘心还有害怕。他说，没有人能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他对圣经有些了解，也去过教会，对信仰还是有点疑虑。他想向神求一个奇迹，但是又觉得这样子信神太功利了。特地来照顾他的母亲坐在一旁，他绑着大麻花辫，是个农村妇女，一句话都不说，眼睛里都是忧虑。他来美国之后，一进教会就放弃了原本的民间信仰，两个月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如饥似渴地想了解这位神。学生的父亲穿着全新的大花衬衫，也是坐在旁边不说话，就是很局促地搓着手，笑呵呵的。他的皮肤很黑，平常帮人家盖房子做粗活，第一次来美国就要面对如此的悲苦。我想信仰之于他，可能跟死亡一样抽象。我的先生是个传道人，他告诉学生，天父就如同人间的父亲，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神要他去的会是个美好的地方，对神的安排不要有畏惧，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学生听了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之后的几个周末，先生跟他有机会就碰面读经，我跟他就是用简讯往返问问冷暖。再见面就在医院里了，学生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破裂，紧急入院，医生说如果有突发状况不再抢救了。我们赶到医院，看到他气息微弱，说话困难，只见到他嘴巴蠕动，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他脸上发了赤红的疹子，有一些已经结疤转成黑色，就像是泥巴一样覆盖在他脸上。先生弯下腰，在他耳边低声地讲述神的救恩，一句一句慢慢的。学生睁开眼睛，请先生读圣经给他听。昏沉的他眼睛一闭上，就发出打鼾的声音，好像立刻就进入沉睡，之后又很勉强地撑开眼睛，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集中精神来聆听。床边的母亲失去了他一贯的沉着，他趁儿子眼睛闭上的一个空档，很着急地要我先生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他很担心他的孩子仍然会固执地说不，但是他的焦虑是多余的。在接下来每一个清醒的片刻，当我先生问学生关键问题的时候，他都用极度低微的声音回答，我愿意。先生带了他做决志祷告，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恩典。学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一反平日的沉默，很殷切地要求先生为他的儿子受洗。因为学生身上插满了管子，破裂的伤口又不稳定，是不可能下床接受洗礼的。于是先生就将手沾水，他告诉学生思维要跟着他的指示走，当他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要思想他整个人进入水中，与主同埋葬，所有的罪被赦免；而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要思想与主同复活。洗礼结束，做完祷告之后，学生的眼睛睁开，他的脸上光彩焕发，而且像是被打了强心针，突然有音量讲出连续的句子。他说，前一天血管破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他很担心没有能得到神的救恩，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受洗了，心里如释重负。看来还是要感谢血管破裂，要不然可能他还会继续拖下去。他从心底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个笑里面带着平安、盼望还有喜乐，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他马上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受洗，将来在天国就能够再团聚。早就准备好的母亲马上同意，父亲也笑呵呵地点头。我相信俯瞰人世的天父在那一刻也必定面带微笑。死亡似乎向来是跟黑暗、狰狞、恐惧这些字眼挂钩，但是这次经历让我看到死亡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死亡会让我们认真地思考，我将往哪里去？这是我们每个人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死亡也会让我们从混噩的追逐中清醒，顿悟在人世走一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位学生领受到了那份祝福，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我是谢德华。圣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耶稣的生平。耶稣长大以后行事为人，活出神的真实，长到说出神的话，行神迹表示出神的同在和爱。虽然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要为万人舍命，但是四个福音书的作者描述耶稣的受难和死亡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花太多的词句形容耶稣如何受苦、死亡。罗马总督比拉多把无罪的耶稣交给犹太人以后，罗马军队的白夫长负责把耶稣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很惨，呼吸困难，死亡来得慢，苍蝇来得快，身体的重量都靠三根钉子支撑。观众多，哭的哭，讥笑的讥笑，男门徒都跑掉了，只有约翰留下看他的主人受难。女门徒和耶稣的母亲都在十字架的下面。马太福音第27章记载，从中午一直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 黑暗笼罩着整个的大地。是的，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太阳月亮的上帝死了。难怪太阳黯然无光。还有呢，忽然挂在圣殿里的幔子从中间裂下两半。这件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3章。这个事情表示犹太教的仪式都要结束，万人不再需要经过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自己可以直接的敬拜这位真神。耶稣死亡的伟大在哪里呢？我认为不止在他所受的痛苦，乃是因为他担当了您和我的罪在他的身上。耶稣死亡的伟大和奥妙不是他身体的疼痛，乃是他灵魂的痛苦。耶稣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其中的一句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就在那时刻，全人类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就在那时候，耶稣代替了你和我而接受了死刑。创造人类的神，爱人类的神，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代罪羊，我们的代罪羔羊。这个事情使得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耶稣的死亡不是偶然的，连他断气的时间都在他的手中。犹太人认为他们处理了耶稣，罗马人认为他们处死了耶稣，撒旦魔鬼认为他消灭了耶稣，都错了。第一，耶稣是自愿受死；第二，时间表都在耶稣的手中。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耶稣的死亡，说在十字架上的那三个小时，耶稣说了几句话。他请约翰照顾他的母亲，他还说成了两个字。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9章。成了，成了的意思就是我成就了我的事工和责任。然后他低了头而断了气。请注意，耶稣没有先断气然后垂下头，他控制了状况，自己先低头之后才断了气。我强调这点要说明耶稣的死亡完全在他的手中。他让犹太人逮捕而处置他，他让罗马人把他钉十字架，他让撒旦魔鬼处死他，都是因为他爱你和我，都是因为他自愿地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逮捕的时刻，受难的时间，连断气的瞬间都在耶稣掌管的时间下。他不是被坏人处死，相反，他把自己摆在坏人的手中，好完成神拯救人类的计划。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受痛苦，但是他更加重要的是，他代表人类接受了死刑。耶稣的使命就是要为万人，为你和我受死，使得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该有的反应呢？我们该有的反应就是在耶稣的脚前跪下感谢。我们该有的反应又是 我们要懊悔我们的过犯、我们的过失、错误以及罪孽，向神悔改。我们要承认耶稣为救主，为神的儿子，而接受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还要接受洗礼，让神把我们一切的过失、错误、我们的过犯以及罪孽完全洗掉，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耶稣等待着您。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超越痛苦圣经之一。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一周，不仅期待，而且努力工作、祷告及策划多时，因为这周是我们发表超越苦难版圣经的日子。这都起源于六年前，当我们看到了残疾人、他们的家属以及经历身心灵痛苦人们的需要，进而开始着手策划这个版本的圣经。因为人们往往在经历重大无法喘气的情况下对神产生质疑，就像最近我跟雪莉聊天，她刚刚动完两个臀部的手术，之后就拖着一条腿跛行。雪莉告诉我，她学了许多有关耐心及忍耐的功课，但是她同时也相信神会医治她。她指出，在约翰福音15:7里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面前，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雪莉的解释是，这节圣经几乎是一个保证，如果他亲近耶稣，并且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那他就可以得到他所祈求的。他可以祷告神会医治他的瘸腿，还有他臀部的疼痛。神当然能够医治他。他说，求你看，就在这里。雪莉指着在圣经里这节经文所在的地方，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的朋友完全不敢去怀疑这个应许，他不想要神认为他是对神能施展医治的神迹缺乏信心。然而现在我真能理解雪莉想要得到医治的愿望了。当我起初跳水受伤时，我也同样捉住同一条荆棘想要得到医治。但是当仔细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节经文是有先决条件的。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这是先决条件，是首要的。并且我现在能够理解，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我们每日活在他的话语里面，就如同我们需要呼吸那般，在基督里无时不刻地享受与他亲近的甜美时，如果我们真那么做，那么我们想要肉体被医治的愿望就不再是第一位了。您将开始看到肉体的舒适及方便，总之能够不再瘸腿走路，或是如果我能够再次走路，毕竟是件挺好的事，不是吗？但是这些事情似乎变得不再重要了，福音变成了焦点，福音以及神的能力能够最好的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雪莉的跛脚及她的微笑能够成为一个神充满恩典的有力标记。当我们这样面对我们的软弱，凡你们所愿意的，将我们的焦点逐渐离开自己，而是看到其他人的需要，带领人来到神面前，帮助他们能够看到神会藉由他们的软弱显明出来。这就是福音，行动的福音， 这也是我过去50多年来在轮椅中活出《约翰福音》15章第7节的方式。我同时也祈祷雪莉能够早日体会到这一点。她会，如果她拿起我们这本超越苦难版圣经，里面充满类似这样问题的解答，鼓励您遵守神的话语，定睛在神身上，他会在您的生活中做出深刻而有力的改变。
最近读到回音谷基督教会周报里汤姆希尔斯的一篇文章，短文的标题是要求您我坚持到底的奖赏，心里起了很深的共鸣。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就是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汤姆给坚持到底下的一个定义是，在一切困难挫折拦阻前面坚忍不变，能够走完一条路，做完一件事的能力。汤姆在文章中用龟兔赛跑的寓言勉励我们说，是什么使得乌龟赢得胜利呢？美容、体能、家庭背景、兔子的休息，当然都不是。乌龟制胜的关键是坚持到底。美国童话故事中，另一个老少咸宜的角色，小火车头，他成功的秘诀正是口里常说的那句话，我认为我能做到，您知道吗？最后他真的做到了。大多数人曾经着手涉入不少事情，但是有好些件事情并没有完成。或许这些未完成的事情，其困难的程度比您我想象的要大，也许他们不实惠不重要，所以没有必要完成，或者只是因为我们做烦了厌倦继续下去。我哥哥比我大5岁，在美国亚特兰大城行医，他晚年的时候给了我这个弟弟很需要的几点忠告。他说，当我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后，我会坚持不断，直到完成它为止。哥哥真的是说到做到，他的一个嗜好是雕刻玉石与蛋白石。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展览他的一部分雕刻作品，长达3个月之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不止一次地报道过他的雕刻。哥哥的忠告促使我完成好爷爷的勉励这一套专辑节目。但愿这些内容对您有一点点的帮助。请想想看，如果历史中像爱迪生、巴斯德、摩尔斯、福特等等这些伟大的人物，如果他们没有坚持到底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呀？如果您开始动手做一件事，请您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最后您一定会使得我们大家得益处的。 我想用汤姆·希尔斯引用的一句话结束这一套专辑节目，实在合适不过了。他说，英国伟大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他的最后一句话永远铭刻在世人心中。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放弃。听众朋友，我也谢谢您坚持到底的听完了好爷爷的勉励。愿神祝福您。
望着窗外淋漓的大雨，很高兴中午抽空到附近的林间小径漫步，享受了久违如向日般的温暖，舒展一下筋骨。而不久前这儿才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造成了一些事故。多变的天气就像无常的人生，时有欢乐，时有忧伤。该如何面对生命中的风风雨雨呢？最近从网上了解了大提琴家林兆成夫妇的生命故事，深受感动。林兆成在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如愿娶了美丽聪慧的钢琴家萧雅文为妻，过着人人称羡的富足生活。谁知道竟然连续生下了两个极重度和重度发展迟缓的女儿。因为渴望女儿可以得到医治，他们想尽办法，倾尽所有，到处寻医求神问卜，因而倾家荡产，举债度日。身心灵所背负的压力之重，让他力不能胜，濒临寻死的边缘。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十一章。绝境中，林兆成夫妇在朋友的邀请下走入教会，并且回应了上帝的召唤，学习将重担卸下交给神。凭着对神的信靠，让他们一次次经历到神信实的带领和供应，认识了神的爱及大能，明白任何环境都有上帝的美意，于是重新看待他们的孩子，有如上天所赐可爱的天使。在学会了上帝那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后，生命再度有了欢笑，喜乐之情溢于言表，让人难以相信他还是那位有两个重度智障女儿的父亲。不仅如此，夫妻俩基于多年切身经历，深感父母必须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于是在2006年成立了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帮助那些与他们一样有身心障碍儿的家庭找到喜乐的源头。有了爱的陪伴，他们的孩子才能得到更大的幸福。信主以后，林兆成的两个女儿并没有得到医治，依旧是得天天带去做复健，但他们的心却开了，以喜乐之心来看待生命之重，并且还有能力去分担别人的重担，祝福了许许多多相同遭遇的家庭。这么巨大的生命转变，岂不是神大能的明证吗？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伤口都可以成为上帝爱与大能的入口，而当我们被医治、被更新之后，它又会成为分享上帝奇异恩典的出口。林兆成夫妇因为女儿心灵破碎、忧伤，但因为接受耶稣，让大能的上帝将他的苦难转化为祝福。他们在将从神领受到的祝福结合多方的力量，将爱传递给更多相同遭遇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将生命中的风暴转化为丰富多彩的生命乐章。朋友，您的生活中也有风雨吗？您的生命也有伤口吗？愿不愿意邀请耶稣进入您的生命呢？风雨和大海都是生命的色彩，不管外面风雨多大，若您与主同行，彩虹便在不远之处。祝福您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